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讲到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恩赐，那其中有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才干。那才干如果用在教会，我们叫做恩赐。可是在恩赐当中呢，引起教会很大争议的所谓灵恩的问题。那一讲到灵恩，我们就讲到我们教会是不是灵恩派，那跟恩赐的关系是什么。在我们今天来看，用管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这个人，如果你有注意到灵恩教会运动的话，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叫 Benny Hinn。 Benny Hinn 呢是用那个祷告医病坐轮椅，然后他祷告就马上站起来很有名的一个应该叫电视布道家他到全世界好多人去被他医治，可是他还是引起最大争议的。澳洲吧，他去的时候，那个澳洲就有几个神学家、科学家联合起来，就跟他访谈，然后就做很严格的追踪，就是宣称医好的，他们就继续追踪。啊，后来就有人说他是一个骗子，他是套好的。哇，这个控告就很大，影响很大。那这个是 Many Hinn 引起来的。你如果你有兴趣，你到网页上打他的名字，你就发现网页上说他是神的仆人的也有，说他是只是来骗钱的也有。那这个是灵恩，所谓灵恩引起的这么两极化，在教会里面两极化的反应。那我们要一起来想的就是说，那到底那个是什么？在讲那个之前呢，我们再想一想，到底教会像什么？我们怎么看教会呢？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叫足球场啊。有人说教会像足球场有上千上万的人在里面，可是你注意看呢，里面跑来跑去跑得要死的只有22个人，他们是在里面跑的。那里面这些人呢，哇，用力的跑哈，用台语讲吼，走个老烂啊，边啊画个老走个老干，边啊画个老烂，安尼吼，你知道吗？一个足球场里面上万个人就是在那边叫啊、看啊、批评啊，这个人跑得好，那个人跑得不好啊，可是只有22个人拼命的在跑。啊，全场到尾跑得要死要活。很多时候我们看教会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换句话讲就是大概是长老执事啊、牧师啊做得要死要活，那弟兄姊妹就坐在那边，就像那个刚才那样子坐了好多人，他们看啊，这个人做得很好啊，拍手啊，不好啊就骂他啊，然后讲话啊，就是这样子。这是教会吗？那有一个神学家说教会不应该是足球场，应该是什么？他想不到什么好的比喻，他说应该是蚂蚁窝。你看过蚂蚁窝，有一堆蚂蚁坐在那边拍手啊，然后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吗？没有。你注意去看蚂蚁窝，任何一个蚂蚁窝你注意去看，每一只都很忙啊，没有观众，对不对？蚂蚁窝的蚂蚁是不是这样啊？比较大的扛大一点的，比较小的扛小一点的，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很忙，没有观众，大家都参与。那换句话讲，保罗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像蚂蚁窝，他是用身体的这个来讲，大家都有一份工作要做，大家都在投入。黑子很希望我们这一次选长子的时候，所有弟兄姊妹你是抱这个态度来选长子，选让他去做事，不是，我说让他去怎么讲让他在教会有地位，也不是，选出来当然是要侍奉要服侍。可是选人家那个人也是要侍奉要服侍，他不是观众嘛，他不是在那边负责批评或是负责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那待会介绍一下这个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呢，一开始的时候，近代的灵恩运动应该大概在1900年吧。那有一个传道人呢，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突然说起方言，他就很害怕，然后他就说那使徒教会有的事情现在又发生了，因为教会已经很早宣告说那个已经停止了，那个是还没有圣经的时候上帝特别用下来的礼物，现在都没有了，那个叫做 cessationalism， 就是跟停止论。那教会一向都接受这个说法，只有很少数的人相信。可是这一个传道人说他怎么又有，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回到使徒的教会。那使徒的教会就是五旬节，所以他们的圣经的最强的根据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大家就说方言， 说方言，说起别国的话哈，然后后来就是甚至天使的话也包进来，就是大家都听不懂的话也包进来，那叫方言了、啊。那强调方言才是真的基督徒的那个，就是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就叫做五旬派，啊，英文叫 Pentecostal。那他们的重点是要满口方言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问他，你有没有方言？没有的话说，哎呀，很可惜。你虽然受洗，你还不是基督徒，说方言才是基督徒，这是寻节派强调的。那这是第一个提出来的那个说方言的这个牧师啊，这个传道人，她是女的。1901年在 Kansas 的 Topeka 那个地方，她的名字叫 Agnes Osman 啊，她也是很吃惊啊，她不是寻求说谎，她没有，她根本没有想到，忽然就说起来，所以她但是她说，既然有了，我就必须讲，是有啊，不是没有啊，哦、那。有一些人就开始对这个有兴趣，在神学院教导。那有一个黑人的神学生啊，想去学这个，可是因为他是黑人，那时候黑白还分明，所以不许他听课，他只有坐在教室的外面偷偷的听看里面讲什么。想不到这个神学生毕业以后到洛杉矶去牧会啊，哇，他居然而且教会有会说方言，那整个运动是由他带起来，那个叫做 Azusa。Azusa Street Church， 那么这是当时的教会。这一个叫 William Seymour， 他是黑人，那他是一个歪打正着，是人家不让他学，不让他到教室里面，可是他在外面听到了一点，回去他就超人，可以说方言，哇，教会大复兴啊！那是1960年代，这是我们叫第一波啦，叫第一波哈，就是强调要方言的，这所谓灵恩运动。然后差不多过了50年呢，慢慢的有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受到影响的，本来那个都是叫做五旬节教会，他自己那刚才那个 Simon 齁、哦、他会说话以后就被教会赶出去而已，就是不要他就自己弄一个小教会，也都没有长得很大。可是到50年代都不一样，那个圣会一个传道人呢给说话人起来了啊，那个传道人呢他被教会赶出去，可是呢他还是在圣公会里面，他就开始到处讲这个道理。那他就强调不是只有说方言，灵恩应该不有说方言，还有帮人家医病啊，还有很多恩赐啊，怎么可以只有说方言呢？所以开始医病就出来。但他们的圣经根据在使徒行传4:29，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机其实因你的圣子耶稣的名字，基督教会跟上帝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讲道，对不对？一个就是医病，神迹医病，这个很清楚。他说我们的教会就剩下一半，现在的教会就剩下讲道，医病就没有了。我们应该恢复完全的神的恩典，应该都有。强调这样的教会就有灵恩派，这个叫第二波。那第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圣公会的牧师哈，或是。那个 Dennis Bennett， 他被他的教会长执会决议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就离开 Mount Louis， 他就到中西部去，也是在圣公会，可是他继续讲，开始就很多人受影响，所以圣公会里面就兴起一个属灵生命的复兴，就是由这个 Bennett， 那连最保守的天主教也受影响，那这个是Indiana 的那个 Notre Dame 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叫 Kevin。Ranahan， 他也发现说，是啊，神是有这样的恩典啊，怎么没有呢？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也开始一个运动。不过我这里就佩服天主教，天主教发现这样以后觉得怪怪的，但是没有把他赶出去，这是天主教厉害的地方。他就让他在天主教里面形成另外一个小团体，说你们这个，你们就到那里去。哇，他这个是很好，所以他在天主教里面继续的发展。后来长老会也有，如果你现在台湾长老会，你看有一些教会强调要医病，有没有？强调圣灵充满，那这个就是所谓灵恩派。然后慢慢的呢，在洛杉矶的地方呢，就有一个传道人呢，他也是受到感召以后呢，也离开他的教会，离开那个加略山教 Calvary Church， 然后他叫 John， 那这个 John Wimber 先生啊，他们强调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要传福音要用的方法，所以他叫 Power Evangelism 哈。叫全能宣教啊，这是这个 John Wimber 牧师啊，这个牧师很有名，我也有机会 啊，受他的教导哈，啊，我刚刚去洛杉矶念书的时候，就是刚刚他在啊洛杉矶引起这样的一个大的啊，因为被他祷告病好的人很多，包括啊我们呼勒神学院的教授哈，一个叫 Peter Wagner， 那这个 Summer 哈，他是一个牧师，这个 Peter Wagner 是神学院的教授，他也受他影响，他就大力的来鼓吹这样的想法，说我们要靠圣灵的恩典来传福音啊。啊，这是在 Pasadena 的 Peter Wagner 哈，那他强调的是 Power Evangelism，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你看到他们讲，就说一个地区开布道会，你要先在那边祷告、宣告，要把那个地方绕几圈啊，怎么样？那很注意说有没有邪灵在这里，所以赶鬼啦、灵界的征战，这是到第三波他们越来越强调。那这个大概是灵恩派的信。那由于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教会都会觉得说，所谓灵恩就是说方言，就是神迹，就是赶鬼。其实你注意看圣经，其实不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到底圣灵给的恩赐有哪些啦？吼，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有兴趣，有几段圣经啊，罗马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所以有两个第四章，有两个十二章，你们有兴趣去翻，那个地方都讲到圣灵给的恩赐。那我现在把那几章所讲的恩稍微整理一下，那都是勉强做，因为看起来那个很一致哈，有出入，但是勉强整理。可以说灵恩有三种哈，圣灵所赐的恩赐可以分成三种。那这三种恩赐啊，有一些特点，就是说这是上帝决定要给谁什么恩赐就给谁什么恩赐的。那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说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提到，恩赐是大家不同的，圣灵是一样，职事是不同的，主是一样，功用是不同的，上帝是一样。所以保罗有意在这里提到三一真神，圣灵主就是耶稣，还有上帝天父，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他提到是有关，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恩赐的目的为的是执事，为的是侍奉，那能够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哈。所以恩赐、执事、功用都不一样，但是呢，神是同一样，而且是神自己决定的。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随己意。所以恩赐的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神决定，神决定给你这个恩赐，这个恩赐不给你就不给你，就没跟救恩无关的。那么给恩赐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互相照顾，这是恩赐最主要的目的，互相帮助。因为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有，也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大家都有一点。那我有的我帮你的忙，你有的你帮我的忙，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骄傲说我不需要你，不可能的。我在这方面可能需要你的帮忙，我在上面我可以帮你忙，这是恩赐最主要的目的，叫做互相帮忙哈。所以肢体彼此照顾，不是彼此欺负，然后互门配。那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教会如果上帝给我们教会有说方言的恩赐，我们教会就有可能倾向把说方言的恩赐看为不重要，或是不好。那我们教会如果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倾向把这个恩赐呢高举，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恩赐。这是教会到今天为止我看起来会有问题的，就是把自己有的恩赐把它高举，自己没有的恩赐想办法把它贬低。那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要这样子，因为神给大家不一样，可能不同的教会不一样，那没有关系嘛。恩赐不是分给基督徒的，是联合基督徒让大家彼此帮助的嘛。哦，所以说不要分门别列，要彼此相顾，这是恩赐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把上帝给他的属灵的恩赐都用出来互相帮助呢，教会就会成长，在各方面会成长，会一个健康的教会。那我以前用过这一张图哦，教会在哪里？教会在前面这里，不在后面哦。后面这个叫教堂，知道吗？前面这一堆人才叫教会。所以没有教堂可以有教会，但是有一些人有教堂没有教会，有没有？也有。好多教堂是留着人家结婚典礼最是礼拜用的，平常没有人。所以重要的是这个是教会。那神的目的，赐恩赐的目的，要建立这个教会，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啊。 那很重要的是这一句话，爱中。所有的恩赐当中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爱。所以不是用爱出发点的，用恩赐都有时候会出纰漏，会出问题的。在爱中建立教会，他有提到大家要联络的好，要平常要有联络，发挥自己的功能，互相帮助，那教会就会增长，教会就会长大。那我多么盼望和平教会再来这样的路，就是大家回去可以祷告说，神啊，你给我的在教会可以怎么用？我再强调一次，下个礼拜把长职选出来，至少你要知道哪一个职是负责哪一个事情，哪一个长老负责哪一个事情，至少你要知道这个嘛，对不对？然后你要问自己说，哎，我明年我最可以帮助哪一个职事，或是哪一个长老？你要问自己。那你主动跑去跟他说，说某某执事，神给我这方面的恩赐，如果需要你找我，你算我一个，我帮你忙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即使也是我应该做的啦，对不对？把你选出来当执事，我就应该跟你配搭。那这样你看看，教会一定会成长，在爱中建立起来。那么我再讲一个，这个恩赐还有一个果子的问题哦，圣灵给我们的不是只有灵恩啊，还有一个果子。那我特别要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讲。有一天啊，很多人会跟耶稣说，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这是有恩赐的，很有恩赐的。可是很可惜的，耶稣却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讲到果子，他说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所以我们记得一点，恩赐让你为神做工，对不对？可是果子是我们让神做工，知道吗？我们这个人因为让神对付我们，在我们身上做工，你就会结出果子出来。那如果说我刚刚在讲，上帝如果问我说，你只能挑一样果子或恩赐，那你要挑什么？当然挑果子嘛，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我宁可不要有恩赐，但是我绝对不能不要有果子，因为没有果子代表你根本没有成圣，没有圣灵做工嘛。那没有果子，有恩赐会落到这样的处境，这个是不好的哈。那圣灵的果子，记得吗？复习一下，我找了好久，找到这个九颗葡萄的，这个很不容易啦，有的十一颗，有的二十颗哦。昨天找了快一个小时，觉得好高兴哈。第一颗叫仁爱，第二颗呢？再来，最后三颗，好吧？那你们可以回去想一想，说神啊，我再来这一年，我要结哪一颗啊？我哪一颗比较不好吃？哪一颗还没有长出来？哪一颗我已经长出来？我们这一生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一个人说，神，你给我什么恩赐？我在教会可以做什么事？这是做事，这个是做人，知道吗？我要怎么做人？我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哪一方面我比较没有长进？如果我常常用这两个来问自己，我们就会长大，就会长大。哦，那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教会，也不是弟兄姊妹，也不是我们的成熟，但是上帝可以得荣耀，这是神给恩赐的主要目的。他说，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啊，他把恩赐呢，彼得啊，分成两类，一个这个叫做讲，我们中文换成讲道。若有讲的，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做事的、服务的，按着神的力量服事。所以这个是我一定要提到恩赐的种类。彼得就把它分两类，一个叫做讲的恩赐，一个叫做做的恩赐，有两大类的恩赐。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讲的也好，做的也好，都要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这是神得荣耀是最重要。那恩赐的分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两个，还有一个没有讲的，就是神迹式的恩赐。那这是灵恩派一直很遗憾，因为他们强调别的教会就排斥他。那其实另外两个恩赐就慢慢的就没有被重视的，就是话语的恩赐跟侍奉的恩赐，一个是嘴巴，一个是手，知道吗？那这是言语的恩，灵恩啊，言语的灵恩就是 speech 哈、哦、，speech。啊，以弗所书说他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一些大部分都是靠嘴巴来服事，靠嘴巴来服事，这叫言语的恩赐。那么行动的恩赐呢？这是靠手的哈、哦。啊， 这个最标准的就是当那个言语的恩赐发现有困难的时候，你要使徒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不是一直讲道吗？好多人都来了，看就是你哎呀，啊，大家都把钱拿到教会分给需要的人，可是呢，他们听不懂那个希腊，所以有希腊讲希腊话的那个姊妹，死掉了，讲半天使徒听不懂，没有空，所以在发东西的时候就少花，忘了花给他，他们就抱怨，哦，你们歧视，为什么希伯来话的人就有分，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分？那时候说这样不好，那怎么办？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别人说，我们要挑一些人出来帮忙我，我们是祈祷传道，对不对？那这个吃饭也很重要，不能说那个不重要，要找一些做那个事情啊。那出来司提缓是被挑出来，我们叫执事，有没有？那就看出来长老执事是这样分的，以恩赐功能来分的。那执事就是服事的人，叫 diaconia， 那个强调就是用手来做事情。那时候我用这张图，就是说准备食物给人家吃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就是服务啦。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啦，第二类的恩赐哈，灵恩叫服务 service， 我们可以做事啊。那圣经的根据在这里，到待会儿讲这个，有施舍的，有治理的，有怜悯的，有帮助的，这一类都是属于服务的，是用手去做事情的。所以我们有用嘴巴教导大家，鼓励大家，但是也有真的就跑去做事情的，这样一起配搭。那讲也讲不来，做也做不到怎么办？就靠神从天上给特别的恩典，那个就是第三类，就是叫做灵恩，他们英文叫 signs and wonder， 我把它叫做神迹啦，神迹的服事。那这是灵恩派引起争议的方面的事情哈。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有一个行异能，有一个能辨别诸灵，有一个说方言，有一个翻方言。这一些就是也是圣灵的恩赐，所以圣灵的恩赐有三个。那长老会过去，在我的观察是第三个比较没在我们长老会里面。可是最近你看，有一些长老会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恩赐的，也有和平教会好像还没有。有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恩赐，可是可能过去教会不是太鼓励这样的恩赐，所以他们只好偷偷摸摸自己享受这个恩赐。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来得到大家的认可哈。那这是我们所谓分门别类造成的结果啦。教会是受亏损啦，因为我们没有嘛，有的人就怕，那有的人就不敢讲，还想在和平教会聚会嘛，那就不讲话就是了，不吭声就好了哈。我倒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开放一点，我觉得我们和平教会快换成三堂，我很高兴啊，对不对？讲国语的第一堂嘛，那听台语的第二堂嘛。那打鼓的第三堂嘛，因为大家那个音乐的恩赐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听到鼓声就心脏病要快发作，那就不要让他听鼓嘛，那就第二堂就好了嘛，哈、哦，传统这样很好嘛。啊，有的是没有鼓声就拜不起来，那就让他打鼓嘛。感谢主啊！那我想说，以后也许我们也可以有一堂是方言敬拜也可以啊。你有那样恩赐的人，你就我们第四堂、第五堂，就是大家来这边就是用方言敬拜，那表示我们教会是可以接受。只要是从神来的恩赐，上帝的恩典，那这样就可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方言，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可以看神给大家什么样的恩赐，那一起来侍奉嘛。那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要靠灵恩的，知道吗？你看祷告啊，比如说病到麻醉院看得好就到麻醉院，看不好就请那个医病帮我们祷告嘛，没有关系啊，大家一起配搭嘛。那最后我就讲到这个配搭的问题啊，这个配搭我很好玩，就是用那段经文齁、哦、罗马书十二章讲的，若有讲到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齁、哦、若有什么的啊，有什么帮助人诶、欸、不是有那个治理的，有怜悯人的，那我用这样来让我们体会那个是什么。我们假设，我用一个假设的比喻啊齁、哦、这个是那段经文，大家看一下齁、哦、我们一个身子有好多肢体都不一样哦，那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好，开始讲到恩赐哦，他说说预言，这个就是先知啦，为神说话的齁、哦、不是说李伯神帝哦，不是讲那个算命的齁、哦、这是做神的出口，可以把神的话，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的。然后执事的，这是我已经解释过，就是会做事情的，对不对？ 那还有会教导的，这是预言跟教导是言语的，好、哦，直视的、劝化的、劝化的，应该也是言语的。那施舍，这是服务的、治理的、怜悯人的。那我要用一个，那我们想，为什么上帝要给教会这么多不同的灵恩呢？这么不知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假设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哈、啊，大家他那个怎么说？各家拿一道菜，那这个主人就好高兴。大家吃饱了以后，这个主人的太太就端了一个那个甜点，好漂亮的甜点出来要请大家吃啊！哦，糟糕，跌倒了，丢了一地的那个整个地板打破了，怎么办？这个出了一点问题啦。好，那我们看教会有七个恩赐，不是吗？啊，第一个恩赐呢，就是这个有预言的恩赐啊，在什么时候都会看到属灵的教导的哈、哦。他马上说，诗篇116篇八节说，神，我们要祷告求神保护我们，免得我的脚会跌倒哈、哦。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小心，不只是拿东西会跌倒，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都会跌倒，所以我们要互相带导，我们要求神保护。那这是我们应该学到的。你看，我们走路都会跌倒，还说我们走天路，对不对？哈，那这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教导，这是有预言恩赐的，就会想到这个。啊，如果你是有执事恩赐的呢，那是一话不说，拿起抹布把它擦干净。他不会他们想说，哎，这个属灵的教导，他不会，这个弄脏了就把它擦干净就没事了。这是主的恩赐。那如果有教导恩赐的呢？就说这个地板啊，打蜡打得太油了哈，所以怪不得会跌倒。以后要么就不要打蜡打得那么油，或是要小心，或是改地板嘛哈。我们改善一下。这个在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学习的，不是吗？那如果是劝化的这个 counselor 呢，他就会把他说没有关系啦，以前偶尔跌过啦哈，以后小心一点就好了嘛。哎，这个也不错啊。啊，如果是施舍恩赐的呢，他马上把皮包拿出来。然后拿钱说，赶快再去买甜点，今天晚上还是要吃甜点，这个我付好了，哎，所以包在我身上，这个也是解决问题啊，不然大家都没得吃了，对不对？都吃饱了就没有吃甜点。那有治理恩赐的呢，马上就讨论这个事情有很多啊，不是只有买可以解决问题啊，那谁要去拿抹布啊，谁要拿扫把，谁要把这个玻璃剪干净啊，谁要把地拖干净啊，啊，谁要去安慰那个跌倒的女主人啊，谁要去买东西啊。马上就大家分工合作把事情解决，这是治理的恩赐。他不是自己做，他很会叫人家做，叫这个做，叫那个做，他很会安排事情啊，事情排得好好的。怜悯恩赐的呢，他就把他抱起来，有没有受伤，痛不痛，呼呼，就这样。好，那这个七个恩赐都讲完了，你们刚才在听的时候有没有对某一些人的表现心里面有一点点偷偷的骂人，有没有？还是没有？还是觉得七个都很好？我要你们那个感觉，刚才我在一个一个讲的，我讲到哪一个特别大家笑了，会不会你心里面有一点是，人家都跌倒了，你还在讲圣经啊？你知道吗？呼门别烈有没有跑出来的？知道那个感觉吗？其实，大家发现的是，我们需要有很多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需要有很多 approach， 很多不一样的方法来把这个事情完美。内心的难过需要有人去关心，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的问题也要有人去处理啊。那在上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以后不要再跌倒，这个也应该有人去注意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个怜悯人的不要去骂那个说预言的，说预言的不要说你们太不属灵，怎么只有会甜点，应该大家开始跪下来祷告，看神借着这个事情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不要互相批评，不要分门别类，我们要问的是说，现在教会有这个需要，我的恩赐是哪一方面的？这里有七个方面，你可以问，就是神给我的比较，我在那后面发挥出来。我相信教会不管什么事情一出来，如果这七方面的弟兄姊妹把自己上帝所给你的灵恩都发挥出来，这是很棒的。没有分门别类，没有互相批评。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上帝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式各样的灵恩。可是很可惜的，教会历史的灵造成我们对这方面的不了解、害怕，或是互相的批评，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在选长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一次从这个角度来看，神你赐给和平教会有哪些属灵的恩赐，那给我的是什么，我最强的是哪方面，我最弱的是什么，当我碰到我最弱的时候，我愿意不愿意来接受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忙，当我碰到弟兄姊妹有困难是我强的时候，我愿意不愿意帮忙他们，有让我们整个教会是在耶稣基督当头的下面的一个互相帮助彼此联络，把神给我们所有属灵的恩赐都能够发挥出来的教会，好让教会得以成长，好让弟兄姊妹得以蒙造就，好让神的国度拓展，好让我们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最后说，在讲完所有恩赐，他说我把最重要的恩赐告诉你，最妙的道，这是十二章最后一节，十三章我们就记得他讲的什么爱，对不对？整个一十三章讲的是爱。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那真的是希望我们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用爱心做出发点来彼此侍奉，那这是最棒的。我们全能跟慈爱，我们跟神祷告，给我有这样的恩赐，给我这样的爱心，可以彼此服侍。我们低头来祷告，给大家一两分钟跟神祷告，说神你给我的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我有没有在教会发挥出来，对别人的恩赐我有没有欣赏，有没有愿意接纳，愿意肯定。我们要选长老执事，当然我们把自己也摆上。我们低头祷告。